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美国货币市场这个基准利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围绕它会有一些争议。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咱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说美国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它会受到一些争议，就是它作为基准利率。
嗯，
因为现在其实美国的金融体系里面的这个闲置现金在未来的几个月可能会减少。
嗯，
然后这又引发了大家对于怎么去衡量货币供应的紧张程度以及到底应该用哪个基准利率的一个讨论。那有很多人，包括这个克利夫兰联储的主席哈马克，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都提出，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可能已经不足以去反映货币供应了，所以他们建议美联储应该去参考其他的一些指标。
你觉得联邦基金市场现在和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这个市场相比，它的规模和它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嗯，联邦基金市场它曾经是银行之间隔夜拆借的一个核心的场所，然后也被视为整个融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但是呢，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和疫情之后的这个大规模的货币刺激之后，银行现在有了大量的储备，所以他们就基本上退出了这个市场。那现在这个市场的主要的贷款方变成了什么？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主要的借款方呢，是一些外国的机构。它的这个日交易量现在也就是1100亿美元左右，占商业银行的资产的 0.5%。
嗯，
这个是远远低于08年之前的 2% 的水平。
哇，那这个萎缩确实挺厉害啊。
是啊，然后相对比的就是这个以国债为基础的这个回购协议市场，它的交易额是在数万亿美元的级别，所以这个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市场，也让这个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成为了一个更被广泛使用的一个基准利率。
就是说联邦基金利率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到底还能不能够很好的去衡量货币市场的流动性。
嗯，
这个是大家会有一些争议的地方。
对，因为美联储一直都是以这个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一个主要的政策工具，但是其实现在真正控制信贷的这个阀门的是美联储的这一系列的管理利率。
嗯，
比如说对银行的准备金余额支付的利息，这个才是真正现在控制信贷的一个阀门。然后包括这个联邦基金利率本身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几乎就没有波动，除了美联储在调整政策利率的时候它会变化，那其他的时间它就是一直维持在 4.33%。
那看来它的这个稳定性也有点太强了吧。
对呀，就是太稳定了反而说明它可能没有办法反映一些流动性的变化，特别是在像现在这种市场压力增加的时候。那像隔夜回购协议的利率它还是有波动的，所以它可能更能够反映这个现金到底是怎么流动的。
你觉得就是说2019年的那次融资市场的动荡是不是还会有可能再发生？然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基准利率可以替代？
嗯， 2019 年的那一次动荡其实就是因为美联储当时快速的缩减资产负债表，然后导致银行的准备金变得稀缺，再叠加国债拍卖的结算和企业的税款支付，所以导致这个关键的贷款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都出现了飙升。那现在其实银行的准备金是非常充足的，有 3.38万亿美元，美联储的官员也说可能最低可以容忍到2.7万亿美元，所以现在看来的话准备金的这个缓冲还是比较多的。
看来就是说准备金这个东西的变化还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是的，但是九月份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就是财政部可能会放缓重建它的现金余额的速度，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税款的支付和债券的结算会抽走一些流动性，逆回购工具的使用量可能也会接近于零。那有一些人就认为，比如说这个三方一般抵押品回购利率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基准利率的替代，因为它反映的是金融机构实际的出借现金的成本。包括还有一些人建议说，美联储可以直接就以准备金余额的利息为目标来进行操作，这样的话可能会让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加的直接。
今天咱们聊了关于美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一些争议啊，从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局限性到回购市场的崛起，再到未来可能的一些改革的方向，确实是挺让人对货币体系的复杂性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